请诸位大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今天我们要讲佛学入门第十页的最后一行。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章第六小节。六，佛陀说法济度众生的工作。佛陀说法济度众生的工作。佛陀他成道以后，就开始想要说法来济度众生。成道也就是自悟自觉，那到处说法济度众生，也就是觉他。佛陀不但自己破迷开悟，他更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得到真正永恒的解脱。这时，佛陀他最想要度化的对象，当然也就是跟随他修苦行很多年，后来却误会而离开的这五个随从青年。所以，佛陀就从菩提伽耶一直步行到波罗奈国的鹿野苑，大约走了300多公里的路程。你想，打着赤脚走了那么远，如果是没有大悲心、大愿力的人，哪里做得到啊？本来那五个年轻人决定不理佛陀，可是，一看到佛陀悟道以后，那种庄严法相，也就自动通通顶礼佛陀。静静的聆听佛陀说四谛法，四谛也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圣谛。这是佛第一次说法，所以佛经上叫做初转法轮。佛陀他用不同的角度说了三遍四圣谛，所以又叫三转法轮。三转中，第一次叫做四转，也就是告诉他们什么叫做苦集灭道；第二次叫做劝转，劝他们要赶快来修行；第三次叫做正转，也就是佛陀举自己作为例子，说我已经依这个苦集灭道而修行成道，得解脱了。佛陀一说再说，无非也就是要他们能够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所以这五位年轻人就因此悟道而证须陀洹果，并且皈依了佛陀，成为我们佛教史上最早的出家人。这个时候，佛法僧三宝具足，所以也是教史上最早的僧伽。什么叫僧伽呢？僧伽是梵语。是和合众的意思。当时印度的各种职业团体或者是外道团体，只要4个人以上，也就可以叫做僧伽。后来我们中国人才把出家人的团体专称为僧伽。佛陀另外又为这五个比丘开示中道的修行理念，他反对放逸和纵欲。但也不赞成极端的苦行。佛陀主张要依中道来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的正确方法。那这里所说的四圣谛的意义，以后我们在课文第111页里再来做详细的介绍。佛陀他度化了乔成如、居利，还有拔提。阿湿婆以及实力加舍以后，就在鹿野苑度过与安居。当时印度的夏季非常的长，天气很炎热，下雨的日子呢又特别多，所以很多修行人都要躲在树林中的房子里来度过3个月的雨季，不像平时都可以在户外或者是在树林中禅思冥想。 这个雨季的修行期间，就叫做雨安居，或者叫做夏安居。现在我们国内出家人每一年从农历的4月15日起，一直到7月15日，这3个月的节下安居、精进修行，不随便外出，其实也就是印度雨安居的制度的延伸。佛陀他在波罗奈国的鹿野苑过雨安居的时候，又有一个因缘收了50多个出家弟子。请各位翻开第14页注解一，我们来看这个因缘。当时波罗奈国迦斯城里面有一位很有钱的大富翁叫居里迦，他有一个独生子名字叫耶舍。耶舍他整天喜欢喝酒玩乐，在女人堆里打滚，家里还养了一些歌妓。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睡到半夜忽然做了噩梦，醒来看见歌妓们躺得东倒西歪，刚刚上的妆也都脱落了，有的还流着口水，样子变得好丑陋。于是他就走出室外，又看见他最喜爱的一个舞女正在和一个音乐师在那边调情。这一下子他怒火冲天，神经一时错乱，就冲出门外拼命的狂奔，大声的叫喊：烦恼啊，烦死了，烦死了。就这样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鹿野苑。刚好这时天也亮了，他遇到佛陀正在树林中惊醒。佛陀知道了他的苦恼以后，就对他说：你说你喜欢那个舞女吗？你是喜欢她什么地方呢？如果是喜欢她的心，但是心是看不到的呀。你喜欢她的身体吗？可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污秽不清净的呀。你看，我们的眼睛有眼屎，鼻子有鼻涕，耳朵有耳屎，身体里面都是不干净的东西。你喜欢的不过是一张表皮而已啊，而这张皮不用几年它就皱了变老了，还有什么好看的呢？佛陀就一直为他说完身心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然后又对他说：一切造善恶皆从心想生，是故真出家皆以心为本。耶舍听了以后，顿时得到解脱自在，因此就皈依了佛陀。他的父母亲听到，哎，我的儿子竟然在鹿野苑出家了，不得了了，于是就跑来这里想要找儿子回去。没想到呢，也被佛陀一一的感化，也一起皈依佛陀。但是他的父母亲因为年纪已经太老，不能出家，所以就成为在家修行的近士男和近士女。近士男梵语叫做优婆塞，也就是在家受五戒的男众弟子、男居士。那距离家呢，也就成为我们佛教史上第一个优婆塞。而耶瑟的母亲，也就是第一位在家修行的近士女。近士女梵语叫做优婆夷，是在家受五戒的女众弟子、女居士。耶舍一家人皈依了佛陀以后，平日和他们来往的朋友都觉得很好奇不可思议，所以也就去亲近世尊，结果也纷纷受到感召，都皈依世尊座下。十大弟子里面辩才第一的富楼那，也就是这个时候跟佛出家的。这时佛陀的弟子就增加到55个人，后来也都成就阿罗汉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佛陀就派50位弟子到各地去弘法，自己也决定要到王舍城里去度化更多的众生。他来到王舍城西边不远的前耶山， 知道那里有三个很有名的失火味道，也就是优罗频罗迦舍、菩提迦舍和伽耶迦舍这三个兄弟。失火味道有一点像西方波斯国的拜火教。佛陀他想要去度化这些味道，所以就先到老大优罗频罗迦舍那里去。刚好天色已晚，佛陀就向他们借宿一晚。优罗频罗有点自负，他也听说过佛陀的名声，心里想，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于是他故意说，你要过一晚是没有问题，可是这里已经没有房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让你住在石窟里。不过里面有一条火龙，很厉害，当心它会杀害你哦。佛陀微微的笑了一笑，就接受了。到了晚上，优罗频罗就躲在石窟的外面，心里想，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过得了今晚。果然到了半夜，石窟的火焰四起，他心里暗暗高兴，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忙带着弟子到石窟，想要去看个究竟。一看，佛陀怎么好端端的坐在那里，没事呢？再一看，天哪，我那条伟大的毒龙竟然变成一条小乖乖，睡在佛陀的钵里面了。他吓了一跳，心里想，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得道圣者啊。于是他就决定带领500个弟子皈依了佛陀，并且把所有拜火用的器具全部丢到河里去。住在河下游的他的两个弟弟菩提迦舍和伽耶迦舍，看到河里的东西，还以为老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兄弟俩也就赶到上游去。优罗频罗说，我没有事啊，我只是皈依了佛陀，我找到了真正的圣道。结果两个弟弟最后也各带着250个弟子皈依了佛陀，加上原先的55人，所以佛陀的弟子这时已经多达1055人了。这时佛陀的名声呢，就远播四方，声名大噪。然后佛陀带着三迦舍兄弟这1000多个弟子，就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王舍城，造成了全城的轰动。我们记得世尊他在未成道以前，频婆娑罗王就曾经亲自去拜访过他，也跟世尊约定，如果你将来成道了，一定要记得回来度我。现在佛陀终于回来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的高兴，就亲自率领所有的大臣和他的家族到城里要去迎接佛陀。频婆娑罗王听了佛陀的开示，就对佛陀说，我一直期待能够看到您，能够再听到您伟大的教诲。佛陀啊，请你收我做你的弟子吧。于是佛陀就答应了他，国王也就当众宣布放弃婆罗门教，皈依佛陀，并且成为佛教的外护，也就是大护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佛陀他那种慈悲的感化力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当时城里头还有一个迦兰陀长者，他献出了一块大竹园给僧团来使用，频婆娑罗王也就在竹园里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竹林精舍。这座精舍也就是我们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讲堂，也是佛陀当时在南方弘法的一个重要据点。佛陀和1000多个弟子住在竹林精舍里，经常到王舍城去教化众生，没多久也就有很多人来皈依，而且也有很多人跟着佛陀出家，所以僧团很快的也就扩大发展起来。 当时王舍城里还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外道，叫做舍利弗和目犍连。舍利弗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做鸠子。舍利是一种秋鹭鸟，因为他的母亲眼力像秋鹭鸟一样明丽，所以叫做舍利。弗也就是子的意思，所以《心经》上我们就看到它翻译为舍利子，意思也就是舍利所生的儿子。舍利弗他出生在离王舍城2、3里路的一个迦罗毗卢家的村庄里，他的父亲叫做提舍，是婆罗门教里有名的论师。那他的母亲有个弟弟叫做摩诃居迟罗，大家都叫他长爪梵志，是舍利弗的舅舅。平时居迟罗和姐姐舍利两个人论道，每次都赢。可是自从姐姐怀了舍利弗以后，就每次都输，所以他心里想，一定是姐姐肚子里的娃娃在作怪。那我要赶快修行，要不然将来输给自己的侄子，那该多丢人啊！所以舍利弗是在胎儿的时候就能言善辩了。经上说他是金龙佛陀道驾慈航。是来协助世尊弘扬大法的，这也就是一佛出世，万佛拥护啊。舍利弗他是在8岁的时候就登上了论师宝座，辩才无碍，国王还特地赏赐他一座村庄呢。到了20岁的时候，他就离家去拜师求道，他的老师是60外道里的一个山舍耶毗罗之子。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主张一切都不可知。他认为善恶果报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也可以说是有是无，也可以说非有非无。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所以舍利弗始终觉得这还不是真正的圣道。所以等他老师过世以后，他就和同修好友目犍连两个。各自带领100个徒众继续追求真理圣道，并且约定，谁要是先找到了真理圣道，就要告诉对方才可以。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目犍连啊，他的生平。目犍连翻译为采俗世，这是他的族姓，他的本名叫做居律陀。因为他们的族人跟佛陀出家非常的多，所以后来也就在他们的姓上加上一个"摩诃"这两个字来加以区别。摩诃也就是大的意思，所以后来大家就叫他为摩诃目犍连。居利陀是一种无结树。目犍连父母因为一直膝下没有孩子。所以就在无结树前面祷告，才生下了他。所以就用这棵树的树名来作为儿子的名字。目犍连他的个子高大，方脸大耳，乐观勇敢，喜欢打抱不平。他跟随佛出家7天就证得阿罗汉果，而且神通非常广大。而舍利弗是半个月才证阿罗汉果的。在佛陀十大弟子当中呢。舍利弗是智慧第一，那目犍连则被尊称为神通第一。后来目犍连老的时候啊，为了弘法，却被外道用乱石打死。事实上，他是具有神通力，本来可以逃过此劫的。但是他非常了解，过去的业报啊，终究必须要偿还。神通毕竟是抵不过业力的，所以。他也就欣然受报，而成为殉教第一人，也就是为了拯救佛教而牺牲的。阿舍世王知道目犍连被罗行外道陷害以后，非常的震怒，所以就下令逮捕几千个外道，通通丢进火坑里烧死。这真是咎由自取呀！好，我们介绍完目犍连和舍利弗的生平事迹以后。 接着再来谈谈他们两个人随佛出家的因缘。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舍利佛在路上，他遇见了佛陀的弟子阿湿婆，也就是马胜比丘。刚好他在王舍城乞食，他看见这位比丘相貌庄严，威仪娴雅，非常的赞叹，心里想，这一定是一个正道的修行人，于是就上前去问，请问您的师父是谁呀？他都说什么样的法呢？可不可以告诉我？马胜比丘回答说，我师父是释迦牟尼佛，可是我出家没有多久，也不晓得该怎么样说。舍利弗不肯罢休，再问，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哪怕是只字片语都好。马胜看他这么坚持，这么诚心，于是就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一听，哇，这就是我想要追寻的真理啊，顿时远离尘垢，得法眼镜。法眼镜也就是得到了观察真理的清净智慧。舍利弗很高兴，就马上回去找目犍连，把这首偈子告诉他。目犍连呢，也当下证得法眼镜，于是两个人就带着200个弟子一起去见佛陀，全部皈依在佛陀的座下。他们两人也就成为佛陀转法轮的得力助手，协助教化众生，功不可没。这时候佛的皈依弟子一共就有1255人。后来佛经结集开头也都记载着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处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也就是指这个时期的人数。本来是1255人，不过经上都讲整数1250人而已。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不久，有摩揭陀国大副长者的儿子摩诃迦摄来皈依佛陀，成为头陀第一。后来佛陀涅槃，他就承受了佛陀的衣钵。摩诃迦摄也就是大迦摄，因为他过去一生常常用黄金雕塑佛像，所以他身上呢有紫色的金光，常常使周围的光黯然失色，所以叫做大隐光。有一次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手上拿着天子送的优波罗花，对着大众默默的微笑。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全场都寂静无声，这个时候只有大迦摄会心的微笑，于是佛陀就把正法眼藏付嘱迦摄，所以大迦摄呢也因此而成为禅宗初祖。大迦摄他是出生在王舍城里的摩诃娑罗村，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富豪，财富听说比国王频婆娑罗王还要多。大迦摄是独生子，非常的受到宠爱，小的时候就有四个奶妈来陪伴他。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五明四吠陀，后来还学天象卜卦音乐歌舞等等，样样都非常的精通。他和世尊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非常的讨厌世间五欲的欢乐，一直想要离开群众去修行。可是他知道父母亲一定不会答应，会逼他结婚，所以他就用黄金雕塑了一个美女的像，对他父母亲说，这是我的梦中情人，如果你们能够找得到和这金像一样的美女，那么我就跟她结婚。刚好另一个村落里也有一个富家女，叫做妙贤，长得天姿国色，是有名的美女，比这个黄金女神还要漂亮。大迦摄不得已，只好答应父母亲完成这门亲事。 还好妙贤也是一个自在修行的人，所以两个人就约定，表面上做夫妻来安慰老人家，而私底下两个人都修清净犯恨。等到父母寿终正寝以后，他们才先后随世尊出家。大迦摄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被尊称为头陀第一，因为他很喜欢修头陀行，常独自静修，不喜欢在大众面前说法。一直到了老年，他还是不肯中断他的苦行。头陀行也就是一种简单、刻苦、严肃的生活方式。头陀翻译为中文叫做抖擞的意思。也就是能抖擞法尘，吃苦耐劳，淡泊名利。头陀行有12种特别的方式。第一个是安然若处，也就是要选择一个清净空闲、远离人群的地方来修行。第二是常行乞食，也就是对托钵所得的食物呢。不能生好恶的念头，靠托钵来维持生活。第三叫次第乞食，也就是不能分别贫富，必须一家接着一家沿门去托钵，而且最多不可以超过7家。如果偷空钵，那么那天就只好饿肚子。第四是一坐食，又名一食。也就是中午以前只能吃一次的正餐，如果离开了座位，那么就不可以再吃了，一天只能一食。第五是节量食，也就是饮食不可以过量，要知道节制，不吃超过一钵的食量。第六是要过中不食，也就是过了中午以后。就不可以再吃鱼食。第七是穿粪扫衣，也就是穿坏色衣，或者是别人丢弃不要，把它拿来修改缝补的衣服，不可以穿新的好的衣服。第八叫淡衫衣，也就是随身只能携带3件僧服。一件是僧伽梨，又叫大衣；一件是郁多罗僧，又叫上衣；一件是安陀会，也就是内衣。除了这3件僧服以外，不能多带其他的衣服。第九叫总监住，也就是要常住在坟墓的地方，来修无常、苦、空、无我之观，以厌离世间。第十是树下止，就是要常坐在树下思维真理，或者过夜。第11叫露地宿，也就是要常在露天的地方静坐过夜，不执着屋子房舍的美好，要随遇而安，随地而坐。第12是常坐卜卧，也就是练这个不倒单。要常结跏趺坐，不可以横卧而眠。这种陀陀行，主要也就是在对治我们在食、衣、住这三方面的种种贪着和享乐。所以修陀陀行的比丘，我们就叫做行脚僧或行者。大迦摄他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可是却能够一生坚持要修陀陀行，他的勇气。和毅力是我们现在学佛者的最佳榜样。我们知道，修行本来就是应该要淡泊名利、粗衣淡食、少欲知足、随遇而安才对。十方也就是道场，不必一味的要盖豪华的佛殿来修行，或者是拼命的在外向上贪求执着。这个呢，也就是本末倒置，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应该庄严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大殿堂，这一块大净土才对。 佛陀他80岁入涅槃以后，大家士呢就接管整个僧团，他聚集了500个罗汉来结集经典。当时的佛教和僧团一切呢，都和佛陀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非常的如理如法。结集经典完毕，大约过了20-30年以后，大家士忽然觉得厌世，想要入涅槃，所以就带着佛传下来的衣钵到鸡足山去入涅。鸡足山也就是离王舍城西南8公里的一座山，那座山有3个山峰，合起来就像鸡爪一样。迦叶说：“我现在要用神通来保持这个身体，用粪扫衣来盖着，等57亿年以后，才将衣钵交给弥勒菩萨，并且协助他弘法。”说完，山峰自然打开，大迦叶进去以后又自动的合起来。听说不久以前，还有一个法国博士叫做伯格森，他在印度的鸡足山上遇见了大迦叶，并且还皈依了他，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世尊悟道以后，第一年的余安居就是在鹿野苑过的，为的是要度最早的那5个随从青年。那第二、第三个余安居就是在竹林精舍里度过。在竹林精舍的第二年，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世尊的僧团又增加了第二个精舍——奇缘精舍。它的机缘是这样的：在王舍城里有一个迦兰陀长者，他发心要办一次斋宴，所以请世尊到他家里去应供。他有一个亲戚，刚好住在乔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里，名字叫做须达多。须达多他非常有钱，而且又肯布施，年高望重，经常救济贫苦孤独的人，所以大家都称他做须达多长者，或者叫他做几孤独长者。这一天刚好他也来应邀做客，他听说佛陀是以太子身份出家学道，修了6年的苦行，现在已证悟真理，而且到处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心里深受感动。所以在斋宴那天，他更对世尊的庄严慈悲赞叹不已，所以他起了一个心愿，也就是想请世尊到他的家乡，也就是印度北方乔萨罗国的舍卫城去说法。他希望也能够建一座精舍，让世尊和弟子们去安居。世尊对他的发心当然非常的赞叹，于是须达多长者就马上回舍卫城去找地。后来他看中一个园地，打听以后才知道是波斯匿王大儿子奇陀太子的土地。刚开始奇陀太子不太肯卖地，须达多就一再的请求。于是太子开着玩笑说：“好啊，如果你能用金子把这一块地铺满，我就卖给你。”没想到须达多长者真的做到了，他回去把家里所有的金块一车一车的载来，不够了，再变卖财产买金子，又一车一车的再过来铺地。奇陀太子被他的诚心感动了，他说：“好吧，这件功德就让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吧。”所以后来这座精舍，也就是由悉达多长者出资来盖，树林则是太子发心捐献的，所以后来精舍的名字就取为奇树几孤独园，也就是奇陀太子的树林及孤独长者的精舍。盖这座精舍的时候，佛陀还特地派这个舍利弗去监工督导，因为当时有许多的外道不断的在批评挑拨，还好舍利弗智慧辩才都是第一，所以就把外道一一的降服，顺利的完工。 奇缘精舍总共有16个殿堂，专供大众集会听法之用。另外还有60个小堂，分寝室、休养室、盥洗室、储藏室，还有运动场、泉池等等，比竹林精舍更加的宏伟。佛正道以后第五年开始，也就来这里说法。后来乔萨罗国的国王波斯匿和皇后莫莉夫人听说儿子把这个舍卫城的陵园卖给须达多长者，要建奇缘精舍来供养佛陀，对佛陀也非常的仰慕，所以有一天他就带领百官大臣到奇缘精舍去拜见佛陀。波斯匿王才登王位一年，正是年轻气盛，所以他也看到佛陀，诶，年纪跟我差不多呀，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得到人家这样的崇敬呢？他实在有点不相信，直觉认为悟道的人应该都是 LKK 老 Coco 才对呀，所以他就对佛陀说，听说你已经证悟得道，这是真的吗？佛陀看出他的心思，就回答说，大王，这个世界上有四件事，虽然小，但是不容轻视。有哪四种呢？第一个，也就是小王子不可以轻视。小王子他虽然年纪小，还不成气候，但是他仍然超有生杀大权，而且长大也就是主持国政的大王了。第二个是小龙不可以轻视，因为他将来可是会成为呼风唤雨的大龙呢。第三个是小火不可以轻视，因为我们知道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第四个是年轻的比丘不可以轻视。我们知道证悟是不分年龄的，只要心能清净，守护道业，弘法利生，不论老幼贵贱也都能得到正觉，所以年轻的比丘是不可以轻视的。波斯匿王一听，心里就像碰到一根软钉子一样，非常的不舒服，可是他还是不肯服输，所以他又用六世外道的理论来跟世尊辩论，可是也都一一的被世尊加以说服。这时波斯匿王才被佛陀折服，而皈依了佛陀，并且和佛陀有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世尊在各国行化，也会见了不少的国王，但是关系最密切的也就是前面讲的频婆娑罗王和波斯匿王这两位，后来他们都成为忠诚的护法。佛陀他虽然是29岁的时候偷偷的离家去修行，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孝顺。我们佛家讲孝道，并不是说只要能供养父母生活所需，让他吃得饱穿得暖，或者是顺从不忤逆，让老人家开开心心的过日子，这样就好了，而是要能够让父母亲断烦恼出三界了生死，这才是大孝。所以佛陀成道后的第二年，他就回去看父母亲，并且为他们说法，然后一直等到第六年才又回家乡去探望年老的父亲。这次回乡，他总共度了阿难陀等七个王子，也就是阿难陀、提婆达多、阿那律、拔提、婆娑、杰宾那和难提这七个王子。另外佛陀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和这个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难陀，这个难陀跟阿难陀是不同一个人，还有这个他的儿子罗侯罗等一大票的人都先后跟随佛出家。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你想这么多的王子都出家，那么国家要由谁来统治呢？当然有一个王子是没有出家，那就是甘露饭王的儿子摩诃南，由他来负责掌管迦毗罗卫国。后来摩诃南在琉璃王子来灭释迦族的时候，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拯救了不少释迦族的人民。释迦族为什么会被消灭呢？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琉璃王也就是波斯匿王的小儿子，我们知道大儿子也就是捐地盖奇缘金色的奇头太子，因为波斯匿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向释迦族求取联婚，可是释迦族的人因为看波斯匿王勇猛好战，所以不愿意把公主嫁给他，但是又怕得罪波斯匿王，所以就用一个卑女假冒公主嫁过去，然后就生下了琉璃太子。有一次琉璃太子跟他的母亲回娘家要去探亲，刚好释迦族正在布置坛场设座要请佛去说法，那时佛陀还没有来，所以琉璃太子就跑上去坐这个宝座。释迦族的人一看，哇，不得了了，就开口大骂，你这个奴婢的孩子竟敢坐佛陀的大宝座，玷污了殿堂，给我滚出去。把他赶出去以后呢，还把太子走过的地挖掉了7寸，再补上新土，然后整个宝座呢还重新擦拭刷洗。这件事让琉璃太子耿耿于怀，本来他以为自己是出身贵族，结果竟然是卑女所生，所以心里非常的不平衡，觉得受到了侮辱，所以他发誓，将来我长大了继承王位以后一定要来报仇血恨。所以等他长大以后，他就联合大臣夺取王位，把父王给废了，然后就起兵去攻打释迦族。佛陀他在定中知道，哎，大难即将来临了，于是就率领弟子去坐在琉璃王进军的途中，劝太子退军。琉璃王对佛陀也相当的敬重，所以就调兵回去，但是他的内心的怒火一直没有办法平息，所以他就在第二度的兴兵攻打，可是又被佛陀给挡在半路劝回了。第三次他就决定要改道，而不让佛陀在半路阻挡，他不顾一切的冲进城去，决定要杀个片甲不留。这时摩诃男向琉璃王说，好歹大家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呀，你怎么能够赶尽杀绝呢？这样好不好？你等我跳进这个池塘里，在我浮起来之前，请你让我的族人逃亡，能逃多少就算多少好吗？琉璃王心里想，任你再会憋气也不过是几分钟，跑不了几个人的，所以就说好吧。于是摩诃男就跳到水里去，琉璃王就在池塘边等啊等，等了好久，奇怪了，怎么那么久还不上来呢？来人啊，你们两个下去看个究竟。结果才发现，原来摩诃男是用他的头发绑在池里的一棵大树的树根上，两手还紧紴地抱住一个大石头。琉璃王这时候发现他中计了，于是就马上下令赶尽杀绝，最后释迦族还是难逃灭族的果报。莫建莲他知道了这件事，就用神通飞去救了500个人，放在他的钵里面，可是回来一看，全部也都化为血水了，再次的证明神通是敌不了业力的。到这里你也应该知道佛陀为什么要度那么多亲族出家了吧，那是因为他早就知道释迦族将来会有灭族的果报，只有出家才可以逃过此难，所以才要度他那么多的亲族赶快出家。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佛陀的姨母摩诃波斯波提他出家的因缘。摩诃波斯波提也深受佛陀的感召，想要出家，但是他向佛陀请求2次， 佛陀都不肯帮他剃度。于是他就召集了500个宫中有意出家的宫女，赶了20里的路，打着赤脚，穿着素色的衣服，并且把长长的头发剪掉，请阿难告诉佛陀说，如果佛陀不帮我们剃度，我们就宁可死在这里也不回去。阿难深受感动，于是就向佛陀请命，佛陀这个时候才答应让他们出家，但是得由阿难来为他们落法。从此以后，也就渐渐有比丘尼的僧团。可是佛陀还要求他们要对比丘奉行八敬法，而且男女众的精舍也要分开，每天要派一位比丘去为他们说法。也因为允许女人出家，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才因此短少了500年。不过后来因为比丘尼有348条戒，而且又实行了八敬法，所以正法才又恢复为1000年。为什么佛陀不允许女人出家呢？佛陀就曾经告诉阿难说，我的法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一切众生我都是平等的看待，女人和男人一样，只要依我的法来信受奉行，也都能够证果，但是不一定要出家。这是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男女平等不平等的问题。